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的讲道讲题是快来赴上帝的婚宴。为了配合今天的福音的比喻，我们今天的讲道的讲题是快来赴上帝的婚宴。但是其实我们今天的讲道的内容跟上个星期讲到的主题是一样的，号召基督徒们在教会里面努力的生活，努力的做工。第一，圣灵清晰的对我们说话。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我最近几个星期讲的其实是一个主题，呼唤基督徒回到教会做工。教会不是指一个建筑物，不是指一个宗教的机构，乃是指所有的忠心儿女们的家园，是上帝努力做工、忠心服侍的仆人们的葡萄园。回想今年二月到四月份我的讲道，我发现有几篇都是在讲述同样一个话题，就是我们在属灵和属世的事物上面，其实我们都是瞎子，我们都并不知道上帝的旨意。结论就是说，我们只相信并且依靠上帝的大能、良善和带领，就能够在这个黑暗、邪恶、复杂多变的世界里面平安地走过死荫的幽谷。讲完了这道之后，半年之后猛然回首，这半年之间所发生的这么多的国际大事仿佛隔世，上帝在这半年的时间里面做了许多的事情，迅速地改变了整个世界的局势。虽然许多事情还正在发生，但是方向跟大局其实已经被敲定下来了。之前我们不可以想象中美之间的冷战，现在冷战已经开始，甚至有进入温战和热战的可能。之前我们还在担心瘟疫对世界的影响，现在瘟疫虽然没有完全的结束，但是我们已经习惯并且知道要如何样去应对。疫苗和药物的研发几乎快要使我们看到隧道的尽头的光明了。之后在几个月的时间里面，我又发现我的讲道是因为这瘟疫对教会生活的影响，而我在谈论不断的在发掘教会生活的意义。因为瘟疫使得教会生活几乎停顿，所以呢在这一段时间呢，我又反思了在瘟疫没有发生之前我所忽视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教会群聚的生活。结论就是说，教会的功能其实已经非常的缩水，内里脱水的没有属灵的生命，对外呢脱节，没有社区的影响力。于是我发现说，我讲了比如说教会要顾穷人的死活，我又讲了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徒欠这个世界太多的福音的债之类的道。我其实从来不会回顾我过往的时间里面我自己讲到有什么连续性，许多时候都是紧贴着当天的经文，结合当时的环境祷告之后，随着圣灵的带领感动有感而发。但是今年我却强烈地感受到说，圣灵在借着我对教会所讲述的道是一个连续的，是一个连续的道。在瘟疫初期，圣灵在安慰我们；在圣灵的中，在疫情的中期，圣灵在提醒我们教会生活的一些失误，注意到教会的一些重要性。到现在，在疫苗和药物已经研发已经有突破的时候，我已经讲了几个星期的道，就是讲说基督徒们快点回到上帝的国， 上帝的葡萄园里面做工。看来教会快要逐渐的步入正轨了，圣灵在呼唤儿女们重回教会。虽然我鼓励大家认真的分辨参与到这个投票的活动之中，毕竟是选举年，但是我发现自己在这个分裂的国家，在全民鼓噪选举的时候，我却在告诉教会，国教的路线或左或右，但是你不可忘记，上帝仍然做王掌权，上帝的家才是基督徒们应当尽心尽力去追求的上帝的国和上帝的义。所以回顾这半年多的时间，我自己的讲道，我清晰的看到了上帝已经对我们教会传达了一个清晰的信息，这个信息就是教会才是天国，是我们心之所爱，爱之所依，依之得利，得胜，得福之处。所以问题回到了你的身上，看来这个皮球已经踢到你的脚下，你愿意接受上帝的托付，投身教会天国的建设吗？针对这个问题，亲爱的主耶稣借着今天的比喻故事讲了三种人。第一种人，拒绝赴宴的人；第二种人，参加宴会却是骗吃骗喝，假冒为善的人；第三种，更新生命，真诚赴宴的人。并且也讲述了上帝会怎么样去处置这三种人。对于第一种拒绝赴宴的人，上帝会杀掉他们，并且会毁灭他们的家。对第二种假冒为善的人，上帝会将他们赶出教会，让他们在世界里面哀哭切齿。对于第三种人，就是那些生命已经被更新的人，他们将要在天国里面享受上帝的恩惠，丰盛的生命，并且辛勤的做工。第一种人，有人拒绝赴宴，上帝会摧毁他们的家园。主耶稣是这样说的，那些人不理就走了，一个到自己田里面去，一个做买卖去，其余的拿住仆人凌辱他们，把他们杀了。王就大怒，发兵除灭那些凶手，烧毁他们的城。这些人很明显是我上个星期在讲道之中那个比喻之中的那些租客们，他们拒绝葡萄园主，又不肯交纳果子，他们也把上帝所差遣来的仆人打了，凌辱了，甚至杀了。这种人是什么人呢？这种人是说，有人听到了上帝的呼唤，却不愿意顺服，执意回到自己的田里面去耕种。他没有办法相信上帝会养活他们，所以他相信自己必须努力的劳动才能够填饱肚子。有人呢，收了喜帖，扔掉垃圾桶里面去，出去做生意去了。他要继续去追逐世界的名利，他们不在乎上帝，他们只在乎自己银行里面的账户。其实传福音跟我们的生活工作并不矛盾。你要纪念主耶稣是怎么样说的，他说你们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他的意思不是说你要专职去做牧师，专门一天24小时去传福音，自己一点事情都不可以做。上帝的工作跟你的工作并不冲突的。大使命的原文是这样告诉我们的，随走随传，这个去是现在分词，是一个动作分词，是无论你去到哪里，你就在那里做这些事情。 你在工作的时候，你可以认认真真的工作，你可以对老板忠心，你可以对同事有爱，尽力的帮助。当他们问你心里面为什么这么喜乐，为什么有盼望的时候，你就告诉他们说，耶稣是我心里面的喜乐，他与我同在，并且赐给我天国的永生，是我的盼望。这就是在上帝的葡萄园里面做工的意思了，就这么轻省，就这么简单。当你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完全不会阻碍你自己个人的生活和工作，反而会促进你的生活和工作。在你的家庭里面也是如此，既然你已经在家里面了，对不对？你不是一定要一天24小时跟你自己家里面人讲道的，而是当你看到问题的时候，稍微提醒一下，或者一两句圣经的经文。比如说，当你看到孩子们争吵，你就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上帝的儿子。说完这句话，你就大可如一阵风样的轻轻的飘走。又比如说，当你看到你的妻子愁苦的时候，你就说，主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我们必不致缺乏。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不仅不会阻碍你跟他人的关系，反而你会提升你跟他人的关系，你的形象在他人的心目之中会立刻变得非常的伟岸高大。你不信，你可以尝试一下，我保证你在你家人之中的心目之中会有质的飞跃，三言两语就可以提升你们整个家庭的格调，这是百利而无一害的事情。我就奇怪为什么有人不愿意这样去做。有的人说，牧师啊，我也想这么去做，但是呢，我不熟悉圣经。其实你不熟悉一件事物，只能是说明说你在这件事物上面你缺乏时间，缺乏训练。我请问你，你是不是不熟悉自己的手机呢？如果你熟悉自己的手机，你知道你的手机里面装了成百上千个 apps， 哪一个 app 在哪里，说明你的记性一定很好。如果你每天通过你的手机在读微信文章，说明你阅读理解没问题。但是你为什么抱怨你自己不熟圣经呢？结论非常简单，因为你不读，因为你不花时间，因为你不昼夜思考耶和华的话语，所以你是没有福气的人。如果你一天做到花半个小时读圣经，我保证你坚持半年下来，你就一定能够熟读圣经。圣经不难读的，圣经是你生命的灵粮。那么我就奇怪你为什么不去读圣经，让你自己的生命饥饿。圣经能够提升你生命的高度，那么我就奇怪你为什么甘心在泥沼里面糟蹋你自己的生命。圣经能让你身边所爱的人的生命得到益处，那么我就奇怪了，为什么你不带领你的家人去多得恩典，多得福气呢？不爱读圣经的人，就是拒绝上帝婚宴的人。不爱思考圣经的人，就是拒绝上帝婚宴的人。不爱教导圣经的人，这人就是拒绝上帝婚宴的人。实际上，我们从圣经的经文之中，我们可以看到，拒绝上帝婚宴的人很多。在教会里面假装自己是基督徒，其实更加关心世界，更加去愿意追名逐利的假冒伪善的基督徒很多。这些人虽然身在教会，却拒绝用上帝的话语来教化自己，他们坚持上帝的，他们坚持世界的教导。主耶稣在比喻之中称这些人是什么人？凶手。足以证明这样的凶手的危害和他们的攻击性。所以我警告弟兄姐妹们，不要去试探罪人的底线，因为那里藏着一个凶手。 所以也不要去试探你自己的情欲的底线，因为很快你会在那里找到一个凶手。所以我们里面和周围有许多这样的凶手，很多。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什么？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常常会遇见这样的凶手。所以第一，基督徒你们不要奇怪，以为自己所遭遇的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事情。即使在一个已经 75% 的人自称是基督徒的国家里面传福音，你也会遭遇耻笑。我要告诉你们说，凶手很多，见怪不怪。第二，甚至在基督教会里面遭遇上帝抵挡上帝话语的人，你也不要惊奇。君不见那些拒绝耶稣的人不正是犹太人他们自己吗？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第三，基督徒们不要气馁，你要告诉你自己，你看旧时的那些先知们和使徒们不也是像我一样被打了，被凌辱了，甚至被杀了，我遭遇一点点波折又有什么问题吗？我和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勇者不惧，你要知道掌管天地所有权柄的主耶稣基督已经承诺了你，他在传福音这件大使命的事情上面必然会与你，会与他的教会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上帝与你这个传福音的基督徒同在，上帝也会刑罚严惩那些拒绝上帝话语的人，那些不愿意进入上帝的天国赴宴，不愿意在上帝的葡萄园里面做工的人。慈爱的主耶稣是这样说到的，王就大怒，发兵除灭那些凶手，烧毁他们的城。所以弟兄姐妹们，看视频的世界上的人们啊，你们以为你们是在为自己的家园、为自己的事业奋斗，你们要小心，上帝会发兵烧毁你的家园，杀死你们的家人。这事情不是我恐吓你，在主后70年的时候就已经这样发生。当主耶稣基督预言军队会攻入耶路撒冷城，会摧毁圣殿的时候，这些人也是不相信。如果他们相信，他们就不会钉死主耶稣。他们钉死主耶稣基督的态度就证明说，他们是鄙视、耻笑、践踏。但是当罗马军队杀入耶路撒冷城，杀入圣殿的时候，当时100多万人惨死在圣殿，圣殿也被烧毁。主耶稣在进入耶路撒冷城的时候，在进入耶路撒冷城之前，他就已经看着耶路撒冷城，他就已经在流泪警告耶路撒冷城。在圣殿里面比喻的时候，他又反反复复都在说同样一个预言，他要当权者悔改，否则会遭遇灭顶之灾。今天上帝也借着我这个不堪的罪人，这个会遭你鄙视的罪人，告诉你，拒绝参加婚宴的人必被屠杀，其家园必遭毁灭。可能人觉得我不应该这样恐吓那些不愿意悔改的罪人，但是人若不悔改，不只是今生生活在罪恶之中，将来更是在地狱里面遭受痛苦。为什么不悔改呢？为什么不接纳上帝的洗帖呢？为什么不去更新自己的生命，传扬福音，让其他人也多得益处呢？为什么不做这百利无一害的事情呢？并且不是我在恐吓你，弟兄姐妹们，你们要搞清楚状况，是上帝借着今天的比喻启示生命的道理。 并且预言将来的患难。第二种人，有人信心不专，没有好行为，被上帝赶出教会。经文是这样说的，王进来观看宾客，见那里有一个没有礼服的，就对他们说，朋友，你到这里来为什么不穿礼服呢？那人无言可答，于是王对使唤的人说，就是天使，捆起他的手脚来，把他丢到外边的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基督徒们很关心这个已经进入天国婚宴，结果被捆着丢在外面黑暗里的人是什么原因被丢出去了，没穿礼服又是什么意思？首先，在天国的这个比喻里面充满了暴力和不悦，所以这个天国不可能是末日审判之后那个恬静喜乐的天堂，所以这个天国应该就是指的现在在世上的教会，教会的生活就是天国的生活。有人为了吃喝玩乐接受了教会天国婚宴的邀请走进教会，但是却没有做出相应的赶赴婚宴的准备，他的外表生活没有更新，他不具备与教会天国生活相匹配的样式。主耶稣说，你们要学效我的样式，就是柔和谦卑的样式。这些人没有好行为，平日不读经不祷告，星期天也不到教会里面来崇拜，这就是与教会生活不匹配的生活样式。礼服就是指与教会信仰生活相对应的外显的好行为。缺乏好行为是因为他的信心是死的，这人根本就没有信心，所以他不在乎，所以他没有这个力量，他的心没有告诉他说，我要悔改，我要能够做一个基督徒，活得像一个基督徒。没有。雅各书说，信心如果没有行为就是死的，通过他没有外显的行为可以看到，可以知道，我不需要打开你的心脏，我可以看到你的信心是死的。依据是圣经，上帝命令天使就是魔鬼。我下面要解释为什么我判断是魔鬼，把这个人的手脚捆绑着丢了出去。罪人都是被罪恶捆绑着的，他不是一个自由的人，而是一个被罪的思想，被魔鬼捆绑着的罪的奴仆。所以主耶稣基督说了嘛，你们凡犯罪的，世间又有谁不犯罪？我们都是罪人，所以我们都是罪的奴仆。说得好，说得不好听，就是我们都是罪的奴隶。谁可以为我们松绑呢？主耶稣说，上帝的儿子若让你得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所以除了基督，还有谁可以战胜魔鬼、罪恶和这个世界的捆绑呢？所以我们应当无时不刻都祈求圣灵来释放我们，脱离罪的捆绑，不至于我们被引诱离开教会，被革出教籍，赶出教会，被自己的罪行与教会隔绝开。比如什么罪行？很简单，星期天啊，拉斯维加斯挺好玩的，反正现在也不需要去上班，就去拉斯维加斯逛一天吧，就不去教会了。或者去沙滩玩一天，就一天嘛，没什么关系的。这就是你的罪性，你的罪性让你跟教会生活隔绝开。这就是这个婚宴的主人说的， 把他的手脚捆绑起来丢到外面去，这人就没有进入教会了。既然天国是教会，那么被丢在外面去呢，也不一定是被丢到地狱里面，也有可能是世界。是的，世界不也是黑暗的吗？一个黑暗邪恶的世界，一个缺乏慈爱上帝恩典和供应，缺衣少食的地方，你觉得在那里会有喜乐平安吗？难道在那里生活不正是哀哭切齿吗？这人在教会天国里面经历了上帝的善，又在世界里面经历了恶，这头迷失的小羊最终会被基督重新找寻回来，扛在肩上，欢欢喜喜地回到天家。所以基督徒们，你们不要泯灭了你们的爱心，主耶稣正是借着你们不懈的努力不悔的爱心，把他的迷羊找寻回来。追回迷羊正是基督徒在上帝葡萄园里面应当做的工作之一。平日我们彼此就要互相关心，互相照顾，不要自己只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要知道，上帝赐给你丰富的资源，正是给你手有施舍的力量。总要记住，施比受有福。也不要以为说福音只是传给非基督徒听的，那么我现在在跟你讲的福音又是在做什么呢？所以基督徒传福音给基督徒是基督仆人每天的工作之一。第三，唯有忠心做工的人，接受上帝圣情邀请的人，并且服侍的人，上帝才会服侍他们，赐福他们到永生。其实我们都是这个被自己的罪捆绑在这个世界的罪人，我们都亲身的体会到黑暗世界的痛苦，我们都是在自己的罪中哀哭切齿。上帝的儿子寻找到了我们，他自己就是邀请函。我们接纳了基督，基督就赐给我们权柄，让我们可以成为上帝的儿女，让我们可以进入教会天国。所以我们正是身在世界，却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是属于天国的基督徒。我们同时体会到天国和基督的善，也经历了世界和魔鬼的恶，我们就更加应该努力的在这个黑暗的世界，就是在上帝的葡萄园里面做工，把天国的福音传给我们身边的邻舍，用基督的爱鼓励那些被罪捆绑的基督徒，告诉他们说，悔改就得基督的赦免，重新回到教会，享受天国的生活。也要把基督的爱和天国的邀请传给那些从来没有体会过天国美好的人们，邀请他们来到教会赴天国的婚宴。或许人们会对我说，牧师啊，你邀请人来我们的教会，我们的教会准备好没有啊？我们的教会充满了爱没有啊？我们的教会能够供应帮助世界上这么多有需要的人吗？我的回应是说，这个问题不只是对我一个牧师说的，乃是对所有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们说的。所以圣灵在这一整年的讲道之中都是在做铺垫，最终邀请你回到上帝的家天国里面来辛勤工作，在上帝的葡萄园里面做工。你要把这个葡萄园要准备好，打扫干净，然后你要把自己要重新要接回到基督这棵葡萄树上， 你就能够多结圣灵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是上帝向我们基督徒发出来的邀请，快回到上帝的葡萄园做工，快接受邀请进入教会天国，活出与天国相对应的样式，就是基督的样式，真诚地活出有信心的生命，去见证基督的恩典，见证教会天国的甜美。天国好像一个王为他的儿子摆设娶亲的宴席，上帝的儿子就是耶稣基督，教会就是他的新娘，他用自己的血洗净所有罪人一切的罪污，白白地邀请我们进入教会天国，享受他的婚宴。我们得到这个喜帖，我们也被差遣出去邀请更多的人来赴上帝天国的婚宴。现在就是我们为这个婚宴做工的时候，现在就是我们无论善恶，我们到岔路口上，去到地极，凡遇见的都招来赴席的时候。这是上帝忠心仆人的工作，邀请更多的罪人填满教会，参加天国的婚宴。基督他自己做工，他知道怎么样用言语来更新罪人，他知道怎么样用他的血来洗净我们的罪污，他知道怎么样将我们接到他的身体里面，让我们能够吃喝他的身体和血，让我们能够结出更多的果子。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